诗篇一百二十六篇是从诗篇一百二十篇开始，十五篇的上行之诗。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捆回来。感谢主，在这十五首的上行之诗当中，那有学者说，刚好在以色列的圣殿当中呢，是十五级的台阶，好像诗班就要站在那十五级的台阶上。特别是这一些的诗歌呢，表达那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上帝的百姓，就是那些渔民，他们再一次来到圣殿当中，再一次的来确信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再一次的确信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必要成就，再一次的来盼望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在我们读到的一百二十六篇，我们可以把它跟接下来的一百二十七跟一百二十八这三篇呢，其实是一个的系列。一百二十六篇似乎里面有欢喜，但是欢喜当中呢也还带着眼泪，因为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你基本上可以看到一到三节是一个段落，四到六节呢是一个段落。在前一个段落里面，他的整个的情绪是惊喜的，是一种突然的一种惊喜，就是耶和华把被掳的以色列人在七十年之后带回了锡安。那对于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几乎已经不相信有这样的一天了。谁会想得到那强大的好像那大国崛起的巴比伦会在一夜之间灭亡呢？所以他们的欢喜是突然的。刚刚谁会想到正在高唱着好像东方红太阳升，巴比伦出了个尼布甲尼撒，然后转眼就变成了东方红太阳升，波斯出了个大流士。以色列人上帝的百姓在这个地上的政权当中被抛洒，除了虎口又如狼穴。谁能够想得到先知耶利米的预言真的在七十年之后，耶和华神把他的儿女被掳的子民再一次的带回到锡安呢？这个时候的锡安，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其实已经荒凉。他与其说是指向现在你眼睛看见的这一座城市，不如说呢，它是指向一个应许。这一个眼前的耶路撒冷和一个在上帝的应许当中的耶路撒冷，在今日的荒凉跟将来的丰盛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一到三节的这种突然的这种惊喜，到了四到六节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缓慢和艰难，就好像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流泪的过程。当以色列人刚刚回到耶路撒冷的那第一年，第一个秋天，第一个冬天，很像是新教徒第一次去到北美大陆所经历到的第一个的冬天。他们播种却没有收成，他们登了路上了岸 却不知道能不能够挨过那第一个漫长的冬夜。所以就好像是清教徒在北美大陆所过的第一个的感恩节。所以我们又看到第四节之后呢，呈现出了一种悲伤的，在流泪当中再一次的等待。如果你看第一节跟第四节呢，你会发现有一个差别的。第一节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是指到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是已经归回的以色列人在那里欢呼雀跃。但是第四节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你忽然有一点疑惑了，到底是归回还是没有归回呢？你就会看到在那里讲到已经归回，又在后一段讲到尚未归回。在前三节里面是一种回忆，是一种对我们终于被神带出了巴比伦，回到了神所应许之地的美好的回忆。而后面的三节呢，就是祷告，又在祈求归回的彻底和完全。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张力。在前面的三节我们看到是一种已然的上帝的拯救和被掳归回的实现，但是在后面的三节呢，我们又看到一种是未然的，似乎上帝的拯救跟以色列人的归回和他们生命当中的复兴，又还要经历一个相当艰难和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就在这已然和未然之间，他们就在这当下的苦难、艰难、匮乏和未来的上帝应许当中的丰盛之间，在今天的流泪撒种跟明天的欢呼收割之间来盼望。你可能会说，这之间有一个断裂，所以他们的盼望呢，是指向谁能够将这一个断裂来缝补和联合呢？你可以想象有一家人，他家里留下的谷物已经不多了，可是这个时候又要把这个谷物当中的大部分要拿来撒到那干旱的土地里面去。这里的祈求说，好像南河的河水复流，主啊，愿你使我们归回，就好像那干旱之地忽然涌出来河水一样，就好像主啊，你要在沙漠当中来开江河一样。那在原文当中那一个南地呢，就是指到旷野，就是指到诗篇里说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各位，如果你家里面只有这么一点存款了，如果你只剩下这么一点的谷物了，你面对的是现在的艰难，你面对到的是你的儿子读大学钱都还没有够的，可是你却要把他的很大的一部分拿来撒种，而且是撒在那干旱的地上。所以这里说流泪撒种了，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在今天的这样的匮乏跟未来的丰盛丰收之间有一个断裂的，在已然和未然之间是有一个断裂的。所以诗篇的126篇，在被掳归回的喜乐当中，仍然是带着呢泪水，在泪水当中的等待。那么到了诗篇的127篇呢，就开始呢进入到耶和华所亲爱的，要叫他安然的入睡，他必要有福的，那见带充满的人是有福的。然后到诗篇的128篇的时候呢，就开始成为一首祝福的诗篇。从家庭的画面到整个国度的画面，充满了喜乐跟祝福。所以这三首诗篇呢，连接起来其实蛮像我们在预苦期， 我们开始来经历好像基督在旷野所受的40天的这样的魔鬼撒旦的试探，然后走向那一条哥哥塔的道路，最后我们盼望着欣喜地看到他从死里复活，将死亡和罪恶的权势踩在脚下，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在喜乐之先必有苦难，在升高之先必要降卑，在荣耀之先必有羞辱要承担。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个中心在于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在昨天呢，我看到有两件的事情啊。第一呢，我们看到那个马来西亚航空的那一架的叫 MH370 的航班从马来西亚飞往北京，在中间失去联系，那一直到现在没有找到他们坠机的消息或者是证据，可是已经失踪24个小时以上，上面有239个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如何。所以我看到马来西亚航空呢，他们就发出了一个公告，在这个公告的第一句话里面，他们就说，我们恳请全世界的人民来为 MH370 航班来祷告。那在这个世界上明明有信神的跟不信神的人啊，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有各种按照自己所想象的那一位神，按照自己所想象的那一种宗教去敬拜各自的偶像的。当每一次人类面临到一次的危机的时候，面临到生命的苦难的时候啊，我们都发出这样的期待，我们都发出这样的希望，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来祷告，我们都希望好像中国人说都要来呼天抢地。可是那真正的在今天的流泪跟将来的丰收之间，在我们今天的祈求哀痛，在我们今天对我们个人的命运、民族国家的命运之间的，还有社会里面的一切的不公不义，这之间我们的哀求、我们的祈求、我们的艰难跟那未来的丰收之间，那一个断裂是怎么可以被缝补和被联合起来呢？昨天我也收到我的一位朋友，他也是一位非常在积极地推动着中国的人权跟民主自由的一位知识分子，他有发来在去年中国的所谓新公民的运动当中，那中国政府逮捕了其中的很多的一些人权跟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我的这一位朋友呢，也是曾经被逮捕，不过后来被放出来。那他们呢就发来这封信说，他们再一次的成立了一个叫新公民权利关注组啊。那他写了一首这个组的叫组歌，那他就把那个歌词呢发给我看。在那个歌词里面有一段也好像我们刚才读到的126篇一样，因为他同样在他的歌词中提到一个撒种的比喻他在里面说，风雨不改，永不言败，失败了从头再来，只要播种就有未来石头上也会有花开。哇，好像我们在中央电视台也经常的会看到这种励志的歌曲啊。然后我们在各样的晚会，或者是甚至香港的很多歌星的歌曲里面，也会看到这种所谓励志的歌曲。不过我们却要问一件事情，为什么撒了种就一定有未来呢？撒种在干旱之地，我们怎么能够期望未来的丰收呢？为什么不可以是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呢？ 就好像传道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在那里面说，当将粮食撒在水面，时候到了，日子久了，就会有收成。这不会发疯吗？把粮食撒在水面，我家里的粮食已经不多了，我家里的存款已经不多了，把它扔在水上，这当然好像你说是一个文学上的好夸张的，这里面说把粮食撒在干旱的地上可以期待将来的丰收，那我还觉得有一点点的可能的。不过将粮食撒在水上也会期待未来的丰收，这怎么有可能呢？所以在我们读到的这一首诗篇里面呢，你会看到在今日以色列人的荒凉，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悲哀，和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对神的拯救的盼望之间其实是有一个断裂。这一个的断裂呢，我们看到整个的旧约当中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前半部分呢是出埃及，耶和华拯救了他们，耶和华使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进入了迦南。不过呢，到了旧约的后半的部分，又面对几乎相同的一个命运，就是曾经在埃及为奴，现在又在巴比伦为奴。所以接下来又是一个的命运，就是要出巴比伦。好，这一首诗歌说我们在70年之后终于出了巴比伦了。不过这一首诗又告诉我们，出巴比伦的过程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在那400年间，以色列人的命运是不断的成为地上不断崛起的帝国的殖民地，所以接下来又要出波斯嘛，接下来还要出希腊，接下来到了耶稣来到的时代还要出罗马嘛。这个地上不断的都有强权，我们怎么能够出了一次又出一次呢？耶和华上帝一次一次的拯救我们，什么时候是一个尽头呢？什么是真正的出埃及呢？什么是真正的出巴比伦呢？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的3章15节当中就已经预言的那一个福音，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当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当人类的始祖犯罪，当我们都陷在我们的罪孽当中，承受上帝在他的约当中公义的加在那罪人身上的咒诅的时候，同时是带着一个祝福的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当夏娃跟亚当生了该隐的时候，有一位解经家这样讲，我是很相信的。我相信夏娃，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她一个女人啊。那当她生了该隐的时候，这是她第一次，这是她和亚当第一次来期待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他们会认为该隐是弥赛亚，我们的儿子会带着我们回到伊甸，因为那是人类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所以在我的经历当中，我的父亲在我从小对我很严厉的，我是很典型的中国的家庭，就是在棍棒教育下面长大的。无论是在中国的内地，还是在香港、台湾，或者整个海外的华人社会，我们都会说中国人是很会读书的，我们都会说中国的家长呢是特别的期待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的，是特别愿意，甚至是回家都要来 都要来，借钱都要来，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的。他们期待自己的孩子的成长，期待到一个地步，好像中国国内有人或者在美国读书的那些小留学生，他们的父母叫做所谓的虎爸虎妈跟狼爸哈、啊。那我爸就有点像啊这个狼爸，所以从小就是打我的。在一代一代的中国的家庭当中，父辈都不断地施加了非常强烈的一种压力期待在儿女的身上，一代人都在逼迫下一代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流泪撒种，所以他们都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等待欢呼收割的那一天。他们在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之后，都再一次的说失败了从头再来。他们，所以当我信主之后，我开始明白我的父亲，我开始可怜怜悯我的父亲，我向他传福音。因为我开始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开始知道为什么他对自己的儿女有那么大的一个期待。我忽然明白了，因为他对我的期待，以及所有的中国的家庭、中国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女，或者是整个中国的一代社会对永远对下一代的年轻人的期待，就如同当年夏娃对该隐的期待。原来我爸以为我是王家的弥赛亚。原来每一个在中国做父母的都把自己所生的孩子当作了弥赛亚，当作了那一位蒙应许要来的，当作了那一位可以把我们家所有的眼泪，可以把你爸你妈这一辈子几十年的含辛茹苦，可以把整个的家族，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来到香港的吗？你知道我们是哇怎样的吗？你知道我们文革的时候是怎么过的吗？你知道80年代、90年代你妈下海的时候是怎样的吗？等等等等。那每一个的父母，每一个的家庭，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在那一个已然跟未然之间，是在一个今天的辛苦、今天的一个失败跟缺乏和未来的丰盛之间可以连接起来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个盼望。而那一个盼望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眼泪，是透过我们自己的道德，是通过我们的智慧、聪明、才能和在这个世界上所争取到的名利和承认地位来得到的。我们可以说，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全世界都生活在这样的梦想里面。所以在第一节的时候说，当耶和华突然的把被掳的人带回巴比伦的时候，我们高兴到一个地步，好像是做梦的人。那这一两年中国都在讲梦了哈。那有人就讲说，哎，你知不知道在整个中国文化当中，梦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概念，就好像我们刚才唱的有一首诗歌一样，今生的大梦又醒的，今生的这一场的梦醒了，你怎么来看你的梦？神到了那一天也要怎样来看你的？所以梦在整个的中国文化里面，其实是在表达一个反面的东西的，是一个好像不吉利的东西的。它不能够，我们的梦不能够，无论是家族的梦，还是民主崛起的梦，社会转型的梦，都不能够使我们将今天的流泪跟将来的丰收之间能够连接起来，都不能够带领我们走完那一条真正的出埃及的道路，出巴比伦的道路，出波斯，出希腊，出罗马，甚至出中国的道路。所以在这首诗篇当中，其实所蕴含的真正的那一个的盼望，在那一个断裂当中真正能够来弥补的，我们会看到原来出埃及是指向在基督里面的真正的拯救。 原来出巴比伦是指向在基督里面的最后的完成的拯救。第一次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呢，就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第二次他们从巴比伦归回，再一次的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原来这两次进入耶路撒冷都是指向基督最后一次融入圣城耶路撒冷。所以真正的盼望在新约当中，甚至在旧约当中，甚至在每一首的诗篇当中，同样的是向我们启示那一个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只有在基督里的福音才能够反过来的解释那一个漫长缓慢的流泪撒种的过程，甚至才能够真正的来解释苦难，来解释以色列人的被掳。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主动的被掳于巴比伦，他主动的被掳于这个世界。神的儿子的被掳才是以色列神的儿子的被掳的真正的拯救和盼望。神的儿子被杀才是那真正被这个世界所杀，也因着自己的罪应当被公义的刑罚的神的儿女们的真正的盼望。神的儿子被剥夺才是这个地上一切被剥夺的人的真正的盼望。神的儿子的羞辱才是这个地上经历过羞辱的人除掉这羞辱的真正的盼望。神的儿子所走的那一条哥哥塔的苦路，结果是结束一切苦难的真正的道路。唯有基督的福音能够使我们来弥补今天的流泪撒种跟明天的欢呼收割之间的断裂。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怎么来理解第五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呢？我们当然可以说基督徒应当这样，怀着对主的信心出去流泪撒种，侍奉这一位神，跟随这一位神，在世界的嘲笑当中来传扬那一个福音，相信在基督里面丰盛的生命跟末后复兴的盼望。但是我仍然要首先的把它指向基督，那一位真正流泪撒种的是基督。不但是为我们流泪，并且是为我们流血。基督流泪，我们欢呼，这就是福音。好像有一首诗歌叫《爱焰我藏》，里面说到咒诅他受，祝福我享，苦悲他饮，爱焰我藏。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单单的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出去流泪撒种，一定会有收成。那听上去就跟我的朋友刚才写的那一首励志的歌曲有点很相像的，听上去就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其实是有一个应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打一场败仗，就如同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断地在打败仗，但是我们却在基督里打一场注定已经得胜的败仗。基督为我成就的， 基督为他的教会已经成就的，基督已经完完全全的在十字架上将他的儿女从埃及带了出来，从巴比伦带了出来，从这个世上一切不义的政权和不公不义的社会的现实和这一个将要沉沦将要受神的审判的世界之城当中已经带了出来。所以我们已经活在那已然跟未然之间，我们的一切的努力，我们可以去流泪撒种，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流泪撒种，已经为我流血成就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生命乃是安稳的躺卧在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之上，所以我们才能够从诗篇的126篇的流泪进入到27篇里面的安然的睡觉，进入到128篇里面的完完全全的喜乐跟祝福。所以最后我想讲一个的故事，施布真牧师讲过一句话，那很多的解经家在提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也常常会引用到施布真牧师的这句话，他说迎娶灵魂的人首先必须是为灵魂来哭泣的人。这话是对着每一位牧师跟传道人讲的，这话也是对着每一位的基督徒讲的，但是你要知道这话首先是指向基督的，基督迎娶了灵魂，迎娶了你和我的灵魂，因为他是首先为你和我的灵魂来哭泣的人，他是为你和我的灵魂来流血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的人。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福音当中，这样的福音就激励我们，是的，在他的里面出去流泪撒种，在他的里面出去为你身边认识和不认识的灵魂哭泣，把你从基督那里所得着的爱能够分享出去，相信将粮食撒在水面必有收成，将粮食撒在旱地必有收成。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收到过2封从监狱里面带出来的给我的信，其实不叫信了，只能叫做纸条。那是2位在监狱中的基督徒带出来给我的纸条，其中一位呢叫李碧峰弟兄，他曾经在2年前，他在89年的时候坐牢，在狱中信主成了一个基督徒。不过2年前呢，他再一次的坐牢，那这一次坐牢呢是因为他有帮助在中国的一个异议作家叫做廖义武，那帮助他出逃，那因为廖义武在国内呢受到逼迫，并且他不能够出版他的书籍，那这个作家出逃之后就在美国跟欧洲用各种语言出版了很多本书，其中有一本呢是跟教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也是在我的教会慕道，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是红色的》。那这一本书呢就描绘1949年之后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那这一本书的英文版获得在美国的《今日基督教》杂志2012年的年度基督教图书奖，这是第一本在英文世界当中来描写49年之后的教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他们流泪撒种的故事的一本畅销书，啊，也是很有意思，是由一位甚至尚未受洗的一位作家所写的关于49年之后中国基督徒和家庭教会的书。那李碧峰弟兄因为帮助他出逃，所以呢被判刑入狱，他在监狱当中带了一个纸条来给我，因为警察在里面有威胁他的家庭，他的孩子呢在加拿大读书读中学，那他的所有的财产已经被没收了，然后
他希望教会能够帮助他的孩子继续的在那边读书，能够读上完大学再回来啊。他很害怕他的孩子回来会受到影响，那我们教会的力量呢不够，我们就跟在北美的一些的教会联络和一些的机构，我们共同的呢来凑齐了这个孩子呢在那边的学费。第二一封信呢是一个叫刘贤斌的弟兄，他在狱中，他在两年前也是被判11年的有期徒刑，他在监狱当中传福音，他在监狱当中跟一群的犯人在一起，他向他们传福音，有几个是死刑犯的，是死刑缓期的，其中有一位呢是因为偷窃罪，不过呢在中国的这个严打当中呢，这个偷窃罪呢就判了死刑，缓期执行，他这个囚犯在里面已经坐了15年的牢，后来他遇到这位刘弟兄，就向他来传福音，他在里面信了主，他出来的时候就带着这一个纸条来找我，因为刘弟兄给他写了这个纸条，说你出来了之后去成都呢，你就到秋雨之福教会去找黄一牧师，在教会里受洗，所以这一个囚犯就带着这一个纸条，那出来之后就来到我们教会。那我看到这个纸条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因为看见我的弟兄，他实实在在在监狱当中，就是在干旱之地，就是在无水之地，甚至真的就是将粮食撒在水面上，看见这一个灵魂的得救。那今天这个弟兄他已经信主，并且在我们教会参加一些的服事，甚至他来在我们教会参与帮助上访者或其他的一些这个受到苦难的一些人去帮助他们他也在他们当中来分享自己的见证。所以各位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在香港是一个很舒适的社会，但是今天的香港的社会似乎也面临到整个社会的一些的动荡跟整个体制的一个的转型，在每一次社会面临到一些的动荡的时候，那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所有的人获得到一个机会重新的去反思他的人生，重新的去认识他所在的社会，重新的会去思考很多的一些的问题，他们会经历到一些的苦难，他们会经历到一些的死亡，在这样子的时候，唯有福音可以将神的教会和神的儿女带入到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和时代当中，让我们来传扬那一个将粮食撒在水面却必要得着的福音，让我们去在他们面前来活出那一个将粮食撒在旱地却一定会有丰收的福音，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弥合了今天和未来之间的深渊，他弥合了在缺乏跟丰盛之间的断裂，他能够真正的安慰每一位在困境当中的个人，也能够安慰处在困境当中的城市和国家。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慈爱的天父上帝，愿你今天用这一首的诗篇来激励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的心，使我们看到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多少好像自己在流泪撒种的事，自己在含辛茹苦的挣扎的事，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各样的努力，我们却似乎看不到盼望，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努力和盼望单单的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所成就的福音之上，因为我们在我们很多的追求里面，在耶稣基督以外，我们仍然有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弥赛亚，有我们的家族的弥赛亚，有我们这座城市的弥赛亚。主啊，求你再一次的将你的儿女跟教会心目当中生命当中的所有的偶像来打破，就是将我们自己里面的 梦想来打破。主啊，你单单的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在这样的一个讲求功利的世界，在这一个用功利的原则来衡量撒种跟收成的世界里面，让我们单单的以信心来领受那一个撒种与收成之间的福音和我们的生命。求你赐给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勇敢地为你来见证福音，能够在这一座城市的整个一个社会的转型当中，能够将那一个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福音活在他们自己的同学老师同事跟市民的面前。求你来复兴我们的信仰，以至于透过我们能够复兴福音在香港这座城市，使你的荣耀得着称赞。感谢赞美神，听孩子们在你面前的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